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省委书记挂帅地方国安委，三中全会前化解政治风险。多个省市自治区一把手近期呢纷纷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主持会议，强调要严密防范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去年四月，习近平首次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要求各地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共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一股保卫政治安全、化解政治风险的热潮，颇不寻常。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中国国家安全或中共政权安全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呢？习近平执政以来为何常提及亡党亡国的这样一种危机感？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张杰博士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雪博好，于平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最近呢，我们看到上海啊、安徽啊、云南等省和直辖市一把手、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纷纷呢以各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主持国安会议。去年四月，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首次以中央国安委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中国的国安委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什么时候设立的？党和领袖，这个党的领袖和地方一把手挂帅中央和地方国安委，有过先例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国家安全呢，中共领导人历来都有所提及。有人研究过，毛泽东在1945年就提到，还没有全国执政的时候就提到国家安全问题。当然，一直到了这个共产党掌权以后，那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呢，基本上是跟国际上的政治局势的挂钩的。那时候全面导向苏联，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国家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呢，这个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可是经过了胡锦涛到了习近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中共意识形态里面呢，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做了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性的一个改变。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在习近平上台的两年以后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当然自己亲自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这之前呢，在江泽民时代的那个叫做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而且这个国家安全机制呢，它是基本上是设置在国家层面上，没有那个就是普及到这个所谓省一级，或者是甚至是地市一级。但是呢，在习近平当政以后呢，经过多年的运作以后呢，他呢就是在2014年提出一个所谓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后呢，把整个国家的这个安全概念呢，从一个国际上公认的，以及共产党前40年都公认的那个所谓的就是国家外部威胁这个问题呢，把它定义呢，把它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所有的安全问题，包括对国内的这些安全问题。所以呢，它彻底改变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国家安全观。那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建立的所谓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当然，经过2018年呢，它又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顺利的把这个国家安全机制呢层层下放，也就是说呢，从国家层面到省一级、到市一级、到县一级，因为党委嘛，在党委这个层面上面都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你现在看，它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到了县一级，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它甚至可能到了一个什么街道委员会，也会有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无限扩大呢，让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就渗透到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社会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机制里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它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的极大转变呢，甚至涵盖了过去的维稳的维稳呢、啊，我就不是说嘛，维稳的这样一个功能。
嗯，
所以呢，现在你看国家维稳委员会也没有了，维稳那个小组都全部把它裁撤到什么中国人政法委或者政法委这个系统来，但是它的很多的实际功能呢，就转化到国家安全上面来了。
嗯，
所以呢，这一点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习近平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说的它的核心观念的一个最核心之一，它就是把国家安全观念落实到一个所谓的政权安全的概念，这个政权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它我觉得总结起来就两个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国家安全观念无限扩大，第二个话呢，把共产党永续执政同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的把它绑在一起，这就是它的国家安全概念的一个极大的变化。所以呢，问到回答你刚刚一个问题，就是说地方卫一把手为什么会关心到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国家安全已经不再是过去传统的，也不再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权安全问题，所以它才能够在地方上会层层的，就是说渗透，变成一个全举国体制的国家安全一个性质。
好的，那么国安委这个机构呢，其实在国外不乏先例啊，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有，美国和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台湾都有这个国安委。但是中国的国安委员会似乎在职能上有所不同。习近平曾经说过，我们的国安委比美国的更实在、更重要。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美中国安委在职能上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中国国安委是有什么样的权力职能呢？
关于中国国安委，刚才于平博士其实分析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啊，说得很深。我们看美国，因为美国啊是最早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是在1947年冷战期间建立的。同时呢，这个机构啊，它是总统啊这个主持的一个最高有关国家安全和对外事务的一个议事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能啊，它就是对外，它就是涉及到美国的啊，对外来的对美国国家的威胁，而它对内的事务呢，它是交给啊这个国土安全部去管理，所以它是跟中国就有明显的不同，啊，它里面呢也涉及到啊，比如说总统、副总统啊、国务卿和啊这个国防长，我们说国防部长。啊，等等部门组成，但是它根本来说，它是对总统提出国家安全的一种决策建议和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各个部门的机构，啊，这一个呢就跟中国比，就有不同了。中国这一个可以说它是模仿美国啊建立的，最早呢应该说在2009年江泽民就动这个脑筋想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呢一直没做成。啊，到了习近平那就开始，并且在2014年就把它建成了。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呢、啊，中国的官员曾经向美国的相关部门呢，就去咨询到底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职能，所以说还有点学西方、学美国。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其实两者来可以说大相径庭。因为美国是对外的，而中国既对外又对内啊，甚至承担着维稳。然后呢，习近平是直接负责，他涵盖了公安、国安啊，甚至还含军队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事务。他不是一个具体的政府机构啊，他是一个跨部门跨这个组织的形成的一个大的，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总体安全观，核心一条保共产党政权，那也就是政权安全是核心。所以说表面上同名，但是从性质上说可以说截然不同。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都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啊，指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外国的国安委呢，基本上是对外的职能，而中国的国安委呢，是对外对内职能兼具，但是重点还是在对内。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 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天地良他说，国安委就是以前的革委会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无非就是习一直高喊国家安全，于是下面各个省都来投其所好，这正是所谓的两个维护，凸显出省市一级对习的无限忠诚。但话说回来，省委书记本身就兼任省军分区第一政委，在一个省党政军都有绝对主导权甚至最终决策权，再兼任一个国安委真有实际意义吗？另外一位叫答案说，中共呢已经从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政治安全为中心，习强调安全是要通过动员刀把子来维持政权不崩溃，从而呢去维护自己的党内权威，中共体制非常脆弱，经不起输一次。另外一位叫 Jack 史他说，把政治安全换成主席安全就好了，言简意赅啊，这个把实质点出来了。好，我们看到各地省委书记纷纷兼任各省国安委主任，并主持召开国安会议，相信今后一段时间其他地区还会有更多的跟进。那么这个时间点就非常引人关注，正值中国七月召开严重延迟并且引发外界这个广泛猜疑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在他之前。我来请教于博士哈，为什么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一股保卫政治安全的热潮，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点啊，现在关于各个省委书记，包括我刚刚讲的什么市委书记以及这个县委书记兼任所谓的当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这件事情发生不是现在发生的，只不过是现在呢突然涌现出来的。2018年当时中共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就是各级党委党组就是对国家安全问题要负起一个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以后，以及到2021年呢，他还有一个中国共产党所谓领导国家安全这样的一个工作条例，那么这个已经把这个框架建立起来了，所以各地都是由他的当地的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书记来兼任这个国安会的一个主任位置。所以这一点，事实上讲它不是个新鲜事物，只不过现在一下子凸显在表面了，大家感到很奇怪。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各省委书记就以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名义来开始各个来搞这些活动呢？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实际上呢，他在对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要发生之前，用国安会这个形式来做这个啊维稳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其实现在呢，我们把它更多的看成是个维稳的运作。当然，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正确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大家怀疑的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把维稳提得这么高？那当然，你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肯定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国内现在看上去经济形势非常的有问题，而且民心不稳。更多的地方的人们越来对政府不满意，特别是对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不满意啊，是导致他现在感觉到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呢，他把维稳所放在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下面来进行运作呢，就更加就是进了一步，比过去的一般性的维稳呢，应该说他更加力度大。另外一个话呢，也实际上让很多民众啊也感觉到有点这个担心，因为你一旦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那一系列的问题就上来，所以实际上也是组合民众提出不满或者表达不同意见的这样的一种，应该是一种机制吧。所以呢，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一再被推迟的情况下面，现在呢要开，为了让这个会议能够安全的、能够稳定的、平稳的开下去呢，他搞这一波的操作呢，其实不奇怪，因为中国的社会危机似乎他要在这个关键点上呢，一定要把这个危机呢压制住，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的确啊，现在官方放风称三中全会前啊，三中全会是个什么样的会议呢？就是要讨论与改革有关的议题，但是对于这次全会将如何应对目前难以化解的重大的经济问题以及党内日趋复杂的内部矛盾，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当下中国社会民怨丛生，刚才于博士讲到这个问题， 啊，我们看到你要在我们国这个国外国内封锁的很厉害，但是你要在国外网上看杀人呢、自杀呀等事件频发，党内军内高层官员莫名失踪，替换频繁。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三中全会前这个维护社会和党内稳定的这个时间点呢？
对，这个我们看啊，表面看就是说跟三中全会密切相关啊。大家知道三中全会啊，就像许波所说，它是讨论经济改革的问题。大家如果记忆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所以三中全会呢，的确它具有敏感性，而现在呢，就是中国经济萎靡不振，这个特别是三年疫情封控以后啊，基本上就把中国的经济啊给活活的给窒息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呢这个失业率这么高啊，这个整个民怨沸腾，所以说呢，大家呢，也确实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吹来一股清风，所以也有一些传说很有意思，就说中国要土地私有化了啊，中国要重返邓小平改革开放啊这个路线呢。虽然这都是一种习下以上的思维的一种延续，但是呢，这是反映了一种民生，也就是老百姓希望你赶快啊，不要再倒行逆施了，赶快回到正常的轨道。我们要过日子，我们要过啊，闷声发大财啊，我们要不折腾，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心声。无论他对不对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老百姓呢希望岁月静好，但是呢，事实上肯定是一场空，因为习近平已经说了嘛，就是说我们啊，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那党的领导是绝对不能改。如果党的领导不改，那就可以知，大家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而现在是党来配置资源，那是南辕北辙嘛。当然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再来说，就是习近平跟邓小平那其实两人的目的还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想挽救共产党。但是邓呢，他比较聪明。你想了个危机啊，其实在六四的时候，大屠杀以后，危机比现在严重的多，国内国际啊，但是邓呢，他知道人的人性的弱点，他就开启了经济改革，让人们啊闷声发大财啊，然后呢又对外啊开放中国市场，所以他避开了一次危机。而习把政权安全放在中心以后，这就麻烦了。因为你越是强调政治安全，就会带来越不安全。许博刚才所说的中国的什么自杀呀等等这些乱象，还有底层的互害，其实要说明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进入了乱局。其实本来在二十大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党内一些山头，它可以起到一定的分权制衡的作用。但是现在呢，习把它都扫平了，形成了地于一尊，所以这样呢，中国就没有一个任何出气口，所以这种内部的这种群体事件啊，这种抗议就会不断，中国进入了乱局。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是不是三中全会要开啊，就导致这种紧张了？其实也不是，我们可以看习近平上台以来，哪一次大会不是风声鹤唳了？什么人大会、党大会啊，各个会议，还现在还不光是这呢，还有一些敏感点儿，比如说六四35周年啊，那6月4号，那天安门你就可以想象啊，还有什么白纸革命，还有彭丽发的那个四通桥等等这些事，所以整体来说，它反映出中国整体国家安全在恶化。
好，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啊，一位叫 Forest 啊 Kui 这位网友他说，三中全会前夕，许多官员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前官员杜文表示，虽然反腐大抓捕很常见，但选择在三中全会前进行，似乎呢表明当局试图制造恐慌，打压党内意见。华荣说，中共的今天呢，就像一个住进 ICU 的垂死病人，三中全会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保命。 柴 Dog 2023 说，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能力和履历就都不行，党内元老都不服他。后来先后修宪连任，直到现在终身制更加德不配位，再加上习治国无方、扰民有术，导致民间的反抗力量被点燃。三中全会又是在经济凋敝之时讨论经济问题，更是直戳习近平的要害。无奈之下，习近平只得处处强调政治安全，重用鹰犬，高压维稳。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都看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人民不满意，党内不稳定，社会不安定，所以三中全会前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维稳的时间点。有人说习近平呢，他是一位最居安思危的中共领导人，也有人说呢，他的确其实面临着邓江湖等前辈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国内的不利环境。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看到习近平都是危机感最强的一位中共领袖。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种危机感？他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还是的确危机四伏、缺乏安全感呢？
对，这个分析他这个所谓的居安思危的那种做法，也就是说呢，他做的一些很多行为都不是在事情发生以后，而是他要做的是个防止性的行为，你可以说他是居安思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我们应该，我觉得比较确切的说，他是个制造危机的能手。他把共产党的这个这么多年三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成果呢，把它完全给它消耗殆尽，实际上都是他通过一系列的制造危机的一个做法而达到的。因为他把国家安全的概念提高到一个就是只能维护政权的一个危机的这个合法性，这一点上讲本身就违背了不光是世界的潮流，也违背了中国老百姓追求政治参与、追求民主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因为如果共产党是一个永续不能够更改的政权，那也就是否定了民主制度下面那个所谓的和平政权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以他的思路，那拜登在美国就是应该用这国家安全的概念去防止这个共和党或者任何其他党派能够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能够把它选下来，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在全世界来讲就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一个行为。所以他的一系列的行为其实并不仅仅就是说中国经济在下滑或者一些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是通过他自己一系列的党内的这样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加强党建、党领导一切，让人民这个生活没有自主的空间，以及最后呢用党控制资源。刚刚那个张杰博士讲得很好，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政这个做法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说把市场、把全市、把中国的这个资源全部集中在党的手里面。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社会就很难有公平可言，因为这一党专制嘛，就没有人能够去参与这个真正的决策的过程，只有他党的一小部分的领导人能够参与。这样呢，你就是大大缩小了这个人民参与的空间。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我说，哎，共产党也搞一些公开讨论，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说，哪一次的公开讨论最后的决策过程是透明的，最后的决策是以多数来决策的。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共产党内部少部分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他通过他自己的权势来做的最后决策。那么这不完全不符合现在多元社会以及现在民社会世界民主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不仅不是一个居安思危的一个领导人，他实际上是制造危机的一个领导人。他这个危机既在国内制造，也在国际制造。你可以看中国在他领导下面对外对国在国际那个领域里面做了多少的这个制造麻烦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更改联合国这个成立以来的这个二战以来的一个国际秩序，经常说的所谓的就是说他以他的名义所谓理论为基础的要定义的那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然后呢挑战这个人权机制，明明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都总是站在侵犯人权的一头，不光自己侵犯人权，还站在那些少数侵犯人权国家那一边。所以呢在国际社会在国内都制造了非常多的危机。所以说呢，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居安思危，但是他又是制造危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共产党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真是如果这个改变做法不改变的话，他的危机永远不会消除，只会增加，甚至到达最后的爆发点。
好的，就是说呢， 是居安思危，但是呢，啊，他更制造危机。制造危机，这样一来就使得自己呢，可能是坐到了火山口上。正如我们一位，我们一位网友叫空山采药客，他说，他这已经不是居安思危的概念了，而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独裁者心态了。也有人认为呢，说习近平他缺乏安全感，尤其是中共二十大建立起清一色的习家班之后，中共内部的清洗并未稍加缓解，政治环境反而愈加严苛。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独裁者的严重不自信，就像我们刚才这位空山采药客他所说，是惶惶不可终日的独裁者心态。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这种独裁者心态？
对，这位网友说的很中肯啊，这个的确，独裁者他有一个特征啊，一个就是狂妄啊，领导世界啊，指明世界的方向；第二个呢，他就是非常自卑，他不自信啊，所以他提出四个自信，恰恰就是他四个不自信。啊，我记得啊，这个《纽约时报》曾经登过一篇文章，叫《谢谢你，习近平》。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就觉得习近平呢是真正的加速师，啊，本来共产党呢还可以苟延残喘，啊，还可以熬一段时间，但是他加快了他死亡的进程，因为他的不安全感带来整个共产党的不安全感，也带来整个国家的不安全感，所以他陷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你越追求安全，他越不安全。啊，然后你越感到不安全，你就越加行啊，这种控制的结果是更加的不安全，这是一个独裁者陷阱。我们分析习近平的不自信呢，啊，可能就要深入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一个跟他经历有关啊，第二个呢，跟他的这种权力来源有关，第三个呢，跟他的这种认知或者说执政能力有关。说他的经历呢，因为习近平得到权力啊，他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打江山的人，所以他有赫赫的战功，而习是击鼓传花得来的，所以他什么都没有，就是撞大运撞上去了。当然，我们说撞大运可能也不准确，因为背后还是有一些啊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这是第一个他不自信，第二个不自信呢，就是因为啊他这种权力呢，就带来了他。就是很多人不服他，他就没有一种啊这种像毛泽东啊这一种自信，邓小平的自信。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他就可以掌控的，所以他带来这个自己的一种不安全。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啊的确是肚子里啊没什么货，也就是说怎么治理这么一个大国？我因为习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嘛。啊，尽管他出了140本书啊，但是呢，他的确是有问题。然后怎么去治理这么复杂的大国？他内心无底，所以呢，就出现了像翻烧饼一样啊，东一下西一下，这是他源于他的不自信。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宋永毅先生文革史专家呀，他指出来，就是现在习近平呢，由于大权独揽以后，他很快进入了毛泽东晚年执政的心态。他就是觉得到处不安全，谁都在想搞政变啊，夺他的权，他就到处猜疑，身边到处都是赫鲁晓夫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秦刚啊、李尚福啊等等都是他提拔的，他也不放心。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自己这一种独裁者的心态，这一种毛泽东晚年的心态，最后把他逼上了危机。
好的，那么张博士呢，刚才把一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个独裁者心态呢，分析的可谓是淋漓尽致。我们现在上半场的讨论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呢，我用一点时间把我们聊天室里边的一些观众的评论呢选读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转入下半场。一位叫 And CCP 解放中国。这位观众他说，帝制要的是百姓不死，但绝对不能太富有，习近平并不傻。 另外一位叫狮子先生，说中共各地方省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这就意味着习政权风险已过临界点。此时习特别强调这个政权安全，就说明习政权已经陷入了绝境，显然依靠原有的国安力量以及已经难以维系政权稳定，因此习企图让各地各扫门前雪的方式来保政权稳定。最后一位叫绿豆兵，说如果哪个政党宣称他不能换掉的，那不是邪教就是专制。好的，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